好，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一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系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看那，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哈。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整个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启示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也坚固我们。 主啊，让我们的心充满了你的平安，充满了你的喜乐，充满了你的得胜。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身体一切的疾病。主啊，求你的谦卑，你一切的丰盛，主啊，都住在我们里边。主啊，让我们今天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一样的。主啊，让我们充满了你的得胜，充满了你复活的能力。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来祝福今天的聚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我们这个敬拜真的是越来越好哈。今天是圣诞节的一个星期天哈，所以我停了一下马太福音，给大家讲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哈。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讲到了从刚开始大家就看到这段讲到，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呢，到了第十四节，讲到了这位道成了肉身。因此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总结出哈，耶稣就是这个道，创造宇宙万物的道。那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讲，道就是神。然后呢，到了第十四节，又非常清楚的讲，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耶稣就是这位道，道就是这位神，耶稣就是神来到了人间，是可以这样画等号的。那么圣经中讲到了耶稣是神来到人间的经文是非常非常多的。刚才那个 April 姐妹讲了几段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讲，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他说有一个奥秘是非常非常大的，是你人生最大的一个奥秘，而且是一个敬虔的奥秘。他说无人不以为然，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无人不以为然。他说是什么呢？他说是神在肉身显现，也就是说这位神来到人间，披上了人的血肉，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么神来到人间，神在肉身显现，神穿上了人的肉身，披上了人的血肉，是一个极大的敬虔的奥秘，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人的头脑可能是想不通的。为什么他说是敬虔的一个奥秘？也就是说我们除非神来启示我们，是我们这个人的头脑没有办法想到神为什么要来到人间，会成为一个人，他要披上人的血肉，他的目的何在。所以这个是一个整本圣经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信息，是一个最大的敬虔的奥秘。那么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也就是说神来到人间不是他变成人，而是他要透过圣灵感孕，他要成为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是那位道，他成为一个婴孩，圣灵感孕成为一个婴孩，生在马棚里边，放在马槽里边，这个就是圣诞。那么同时这个孩子是上帝天父赐给整个人类的，所以说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有一个婴孩是为我们而生的。那么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同时这个完完全全的人，他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这个敬虔的奥秘是非常敬虔的，这个在教会历史里边是有非常多的探讨的。为什么呢？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位道来到人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要十个月的怀胎，他要生出来，他要长大，他是圣灵感孕，完全没有罪， 但是同时呢，这个完完全全的人也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神，所以呢，他说他同时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就是说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他成为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人，他是圣灵感孕从婴孩生出来，同时他又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你就想到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他说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到了第14节，道成了一个肉身，成了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就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同时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一位神。所以弥迦书第5章第2节说好，他说在以色列中为我们做掌权的，他说好，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当这个西律王问当时的所有的祭司长，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马上就说是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是这么说的，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讲到了这位君王，将来神国的君王，他的根源是什么？他的根源是从太初，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所以这个是新约里边哈，所有的犹太人都清楚的知道，这里是在讲到弥赛亚的出生地，是大卫王的故乡犹大地的伯利恒。同时，犹大人也非常的清楚，犹太人整个非常的清楚知道，基督就是上帝来到人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约翰福音哈第10章第27节说，他说我的羊，主耶稣自己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当主耶稣活在人间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看见他是一个人，但是主耶稣讲的话，他说什么？我与父原先是完全一样的，同职、同尊、同荣。所以这段的经文讲到了耶稣基督就是神来到人间，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这个圣子来到了人间。所以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一是指他与父是同等的、同职的、同尊的、同荣的，与父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同样的哈，主耶稣也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他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敢讲的话，他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人都是必死的，只有神是永生的。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哈，他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只有神可以说我要把永生赐给他们，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只有神才敢、才会、才能这样讲。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哈，这是整个的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道， 道就是这位神，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来到人间，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同时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当我们立好这个根基了以后，我们要来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就是圣诞节最中心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要局限自己，他要来到人间，他要按人的出生的方式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婴孩，然后长大成为一个人，他要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为什么他要穿上人的肉身来进入到人类的时空？为什么他要亲自的以圣灵感孕的方式，以一个十月怀胎，以一个婴孩诞生在马棚里边，然后放在马槽里边，然后生长在拿撒勒的方式，然后来到人间，进入到人类的时空，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为什么？我们已经立好那个根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道，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当我们立好这个根基以后，我们接下来就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以人的方式，以人的所有的一切认同一切的方式，然后以一个婴孩，以十月怀胎一个婴孩，神要成为一个人来到人间，进入到人类的时空，进入到人类的历史，进入到人类的世界里面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圣诞节的前夕，圣诞就是讲基督的降生，也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以人的样式进入到人类的时间、空间和历史中。基督降生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来到人间呢？我们为什么要庆祝这件事情？当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好，我们最重要的好，不是要自己头脑里边想。如果我今天好问大家，问这个问题，我想在座的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一个答案，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答案？所以，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我们头脑里边想出一个答案。自己想出一个答案，或者自己发明一个答案，或者是问别人一些答案。那最重要的，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来到圣经里边，看上帝在他的话语的启示里边，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非常想到一件事，我非常感谢神让我从小到大，他把我训练成一个钢琴家，一个古典音乐的一个钢琴家，而不是一个作曲家。那么一个钢琴家和一个作曲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钢琴家永远都是在诠释别人的作品，理解别人的作品，学习别人的作品，然后呢来弹奏别人的作品，然后呢来教导别人的作品。就是说一个钢琴家，他如果100%是一个钢琴家，他自己并不发明创造。所以如果我今天教一个小孩子弹钢琴，我说你这个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弹错了，那我的根据在哪里？根据就是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的这个曲子的乐谱。我跟他讲，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咪，你弹成了刀，那就是错了。弟兄姐妹，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开始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蒙福的一件事情，我是一个钢琴家，我一直在学习别人的作品，诠释别人的作品，理解别人的作品，然后呢来这个演奏别人的作品，来教导别人的作品。我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神学的问题的时候，你也需要把自己规范在一个钢琴家的一个框框里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边来寻找一个答案，也不是在世界里边寻找一个答案，也不是在我们的想象里边寻找一个答案，我们的答案必须是来到神 神的话语里边来寻找一个答案。当我们讲这个是对还是错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发明了一个曲子，而是按照贝多芬的这个交响乐，或者贝多芬的他乐谱是怎么写的，我们来诠释，我们来理解，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学习，我们来这个操练。同样的，所以我们的根据就是要以圣经来根据来解释这个。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拿起圣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发明创造，你是在阅读神的话，然后呢你是在理解神的话，然后呢你是在解释神的话，你是在这个总结神的话，你是在教导神的话，你是在学习神的话，你是在操练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带着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解决我们头脑中的神学问题的时候，你要带着一个最敬虔的心，最客观的心，最谦卑的心，最渴慕的心，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来认识上帝的话语，来诠释上帝的话语，来遵行神的话语，来教导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我们头脑里边来发明想出一个答案来，而是把我们所有的心意都放在上帝的启示里边，在那里来寻找上帝给我们的答案。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问上帝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人情中寻找一个答案，不是在自己的心里面发明一个答案，不是在头脑中想出一个答案，而是回到神的末世的神的话语里边来找出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经文，已经非常的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就是这位道，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这位道是完完全全的，他来到人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也是同时完完全全的神，这是一个大哉敬虔的奥秘。所以当我们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这位神为什么要来到人间，为什么以人的所有的方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进入到人类的世界里边，进入到人类的空间里边。所以神为什么要来到人间，神要成为一个人，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神要披上人的血肉，到底为什么？答案，我如果我们翻圣经的话，答案可能非常多，但是今天哈，我们就是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边，我们来寻找神给我们的，在他的启示里边给我们的答案。那么第一个答案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章第十八节哈。第一章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再读一遍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哎呀，这一节经文当你读完了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啊，这个经文太宝贵了，弟兄姐妹，当你真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太宝贵。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这位圣子，这位道，道就是神，他与神同行，他又是神，他来到人间，穿上人的血肉，他以一个婴孩十月怀胎诞生在马棚里边，放在马槽里边，然后长在拿撒勒，他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人类社会里边，他的最重要的天父给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他要将天父全然的表明出来，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启示，是为了启示天父。 所以这里讲，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哈，什么是启示。启示的意思呢，就是把原来一个盖住的东西现在打开了，这个是启示原先的意义哈。如果今天我来到教会哈，我穿着一个巨大的一个袍子哈，把我的整个头全部都盖起来，从头到脚全部盖起来。今天那个周报上登说这个讲到的是施伟哈，然后呢，这个主席就报告了，这个盖着这个头的从头到脚的这今天的讲员，大家猜猜今天是施伟还是陈潇？那我们大家就开始猜了，对不对啊？就开始说，猜完了以后呢，什么叫做启示呢？就是于坤呢，弟兄呢，他最后走过去把那个我从头到脚那袍子全给打开了，大家一看，哦，原来是陈潇，这个叫做启示。大家明白没有？就是当人离开神了以后，我们对神是毫无所知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要以人的样式来到人间，他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他是与神完全一样的，他与父原为一，他就是道，道就是神，他来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人类的时空历史和人类的世界里边来启示天父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来到人间，神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婴孩，神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界里边，他穿上人的肉身，他来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天父是一位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大家要了解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哈，每一天都在接受很多很多的启示。这个启示的媒介哈是很多的。当你了解一个人，比如说你跟你太太结婚的时候，你是透过很多的媒介来认识他这个人的。丈夫也是同样，你是透过很多的媒介来认识你的这个男朋友，后来呢成为了你的丈夫的，对吧？这个我就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位这个弟兄和姐妹哈，他们两个第一次 date 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写了一张纸条给这个姐妹，是用日文写的。你看你想象出来了没有？就我们就现在讲哈，就是说写了这个纸条，它是一个日文的纸条。当你看到这个纸条的时候，你能得出什么启示来？你能不能写下很多的1、2、3、4、5、6、7？你从这得到启示，第一个他会日文，对不对？第二，为什么他要用日文写第一张纸条给他的女朋友呢？这个都有很多可以想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启示的媒介是非常多的。当我们想要认识比如说这个肖邦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他的作品来认识他，他所有写的钢琴的曲子你可以来认识他，你可以透过他写的文章，他写给很多人很多的书信，可以来认识他。你可以透过他的朋友跟他有交流的来认识他，你可以了解到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穿什么，他住在什么地方，他的家庭的背景是什么样，他跟谁结了婚，他的整个成长的故事来了解，这个都是启示的一个媒体。那我们了解启示神也是同样的哈，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了解肖邦最重要的，这个都是媒介性的启示，但是我们了解肖邦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天肖邦来到了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每一天都在一起，那这个启示就是最高的一个启示。 所以世界上有好多的宗教都是人失去了神以后，人寻找神的过程中，人的头脑的发明，人的文化的产物，然后民族传说的产物，民族个性的产物。但是只有上帝的福音，只有上帝的这本圣经是神启示的一个产物，它不是人头脑中的一个想象，人头脑中的一个发明，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启示我们是有许多媒介。第一件事情，上帝借着宇宙万物，他所造的宇宙万物来启示他，就好像宇宙万物都是神的作品来启示他，就好像肖邦的作品来启示他一样。接着神借着按照他的形象受造的人的良心、道德、宗教感，对永恒的追求、敬拜神的本能来启示他。然后呢，他借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启示他。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部神启示他的一个历史。然后接着神借着许许多多的先知把神的信息传递给我们。那最后啊，他借着这本圣经，唯一的一本完全从神而来的一本圣经来启示他。在最后，这一位神来到人间，用人的语言、人的生活、人的关系、人的一切、人的样式来启示这一位天父的内心。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希伯来书好第一章一到第三节所说，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使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类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神除了他借着宇宙万物来启示我们，他借着人的道德、良心、宗教感、人的一切来启示我们，然后呢，他借着一个民族来启示他，然后他借着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然后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来到人间来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能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道成了肉身是为了来启示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位圣子完完全全的表明天父，彰显了天父。所以这个就是回答我们一件事情哈，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完完全全的来启示神的，只有神自己来到人间才有可能完完全全的启示他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了解，就是为什么神这位道他一定要亲自的来到人间来启示，因为只有这个启示才是最完满的启示，才是一个 perfect 的启示，才是一个最真实的、最超越的一个启示。 所以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看到哈，主耶稣讲的很多话。主耶稣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个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7节到第11节讲，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所做的事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父在做他的事。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对你们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最重要的启示的媒介，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彰显天父。所以弟兄姐妹哈，这个神来到人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达成，只有上帝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才能够达成一个最完整的、最真实的、最全面的对他自己的一个启示。我那天也想到一个事情哈，就是如果你坐在这个野外哈，前面有好多的蚂蚁，然后呢你在跟这个蚂蚁讲，你说人类哈有 iPhone 有 iPad， 我们吃涮羊肉，你所有讲的东西你会发现它完全理解不了。但是当你变成了一个蚂蚁，进入到他们的时空里边，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有一群人，有一个东西叫做人，他们有 iPhone， 他们有 iPad，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个整个的社会，你会发现那个启示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神为什么要来到人间，因为那个才是一个最完整的、最真实的、最全面的、最终极的一个启示，必须要神来到人间。所以这是必须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哈，神来到人间的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29节哈，约翰福音第29节。好吗？我们来读哈。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神一定要来到人间，神一定要以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人间。第二件事情是要解决一个救赎的问题。啊，这个都是二的那个英文字的话，你可以把它变成二。第一个呢叫做 revelation， 第二个叫做 redemption， 就是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目的，这个必须要来，要神自己来做的。所以当你谈到救赎的时候，你会发现救赎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罪的问题，第二个是死的问题，第三个是赎价的这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必须要上帝来到人间，他才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来解决的。所以当我们讲救赎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就是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订立了很多的律，同时他也订立了很多属灵的公理。那么这个属灵的公理中间有一个，这在圣经里面讲的属灵的公理，就是你不能犯罪。那你犯罪的时候，不论这个罪是大是小，不论这个罪是什么，那么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这是一个属灵的公理。所有的这个神的话语都启示这件事情，一个人一旦犯罪了，那个结局就是死亡， 无一例外的。那么什么是罪呢？你会发现所有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话语、违背神的心意的所有的这些都是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上讲神就是真理，神就是真理的本体，神就是一切的真理，在神以外是没有真理的。所以在他以外没有真理，所有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话语、违背神的律法的都是谎言，都是黑暗，都是邪恶，都是污秽，都是罪，而罪的代价就是死亡。那么神又给了第二个属灵的公理，就是只有一个方法罪可以被赦免的。圣经上讲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个方法是可以他的罪被得赦免的，就是他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就是要流血，罪才能够被赦免。因为人的生命是在血中。然后接着神给我们第三个属灵的公理，就是在这个被赦免的过程里边，神是接受代赎的。那么在旧约里边，你会发现一个有罪的人他面临着要死亡，但是呢有一个方法是可以让他罪得赦免的，就是他牵一只完全没有瑕疵的一个羔羊来到神的会幕面前，然后把手按在这个羔羊的头上，把自己所有的罪都归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这个羊被宰杀，他流出的血祭司拿到祭坛面前弹，然后这个人的罪就被得赦免了。但是这个羊必须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污点，没有任何缺陷，没有任何残疾的一只羊。所以大家要了解哈，就是神有三个属灵的公理，犯罪的人必定死，只有一件事是可以罪得赦免，就是要流血，而神是接受代赎的。所以在旧约里边所有的人要想得到神的赦免都必须要牵只羊来到会幕的门口，所以在旧约里边有亿亿万万只的羊被宰杀，有亿亿万万只的羊为以色列民族的罪被宰杀。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的就说，看哪，这是一个神的羔羊，他的来到是为了除去人类所有的罪。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了解到所有旧约的羊都是在预表一只羊，那只羊就是神要派到人间来，上帝的羔羊来为人类所有的罪来代赎的这只羔羊。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亲自的来成为这只羔羊呢？因为这只羔羊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没有污点的，它必须是完完全全无罪的，他才能够成为上帝代罪的羔羊。但是弟兄姐妹，上帝在人间找不到一个人是完全无罪的，是完全没有污点的，是完全没有瑕疵的，是完全没有残疾的，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许许多多的罪的。我们这个福音班哈有一节课哈，我们会学一节课，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为大家读一下哈，罗马书第一章哈，你听就可以了。那这第一章呢是讲哈，就是说呢，他说呢，第二十一节我来为大家讲哈，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死当死的，他们不仅自己愿意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哈，在我们这个福音班里面呢，我们一直有一节课就是在讲这段经文。念完这个以后呢，我一直问大家哈，就所有的慕道朋友问一个问题，我说所有这里边写的心中充满了嫉妒、凶杀、邪恶、贪婪、恶毒、诡诈、毒恨，又是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我问这个所有的慕道朋友，我问他，我说你们心里边有没有这些东西？每一个人都跟我说有。然后第二个问题问什么呢？第二个问题问，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每一个人都说我没有见过，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要亲自的来到人间，因为他在人间找不到一只完全无罪的、无瑕疵的、圣洁的、全然完美的一只代赎的羔羊，他找不到。所以耶稣基督这位道，他必须要成为一个人，他才能够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所有的罪成为那个上帝代赎的完美的羔羊。那第三个问题，赎价的问题，正因为他是完完全全一个完美的人，他同时是那位完完全全的神，所以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赎价是可以拯救人类所有的人，他的赎价、他的宝血是可以洗净人类所有的罪，所以他的救赎的功效是无限的。所以这个救赎的工作，弟兄姐妹，他必须是上帝来到人间，他必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同时又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才能够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启示我们，耶稣基督这位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他的第一件事情，只有上帝来到人间才能够最彻底的、最完整的、最全面的、最完美的来启示天父。他来到人间，他成为人的第二个事情，只有他才是完美的、无罪的、圣洁的、无瑕疵的、没有缺陷的，来承担上帝代赎的羔羊的工作。而只有他是神来到人间，他的赎价才能够是无限的、永恒的、超越时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一个很有名的芬尼的见证。芬尼有一次在芝加哥布道，有一个人跟他说，说芬尼先生，今天晚上你布道完了以后，我能不能跟你谈一谈？芬尼说好。那个人呢，讲完了以后呢就走了。然后旁边的人呢就跟芬尼说，芬尼啊，你不能跟这个人谈话，这个人是芝加哥最邪恶的一个人。芬尼跟他说，说我已经答应他了， I keep my word。 芬妮布完到了以后呢，这个人就在门口等他，然后呢就把芬妮带到这个左走右走，走到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一开门就进去了，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呢就把一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一放。这芬妮吓了一跳哈，他说：“芬妮先生，你昨天晚上说上帝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是真的吗？”芬妮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耶稣基督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他说：“我用这把枪曾经杀过两个人，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的罪吗？”芬妮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圣经说耶稣基督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他说：“你看后边的这个房间是我的这个赌博的地方，我在里边设了许许多多的暗关，我把许许多多来赌博的人，我把他们最后的一块钱都给骗走，然后呢我把这些人扔在外边。”他说：“耶稣基督宝血可以洗净我的罪吗？”芬妮跟他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的话说，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然后他又说了，他说：“我在前面那个是这个芝加哥一个最有名的酒吧，许许多多的人下班以后把他们当天的工资都花在我的酒上，然后他们的太太和孩子站在酒吧的外边恳求我不要卖酒给他们的丈夫，但是我却不管，我把这些人的最后一块钱从身上搜刮完了以后，我把他们扔出去。”他说：“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吗？”然后这个芬妮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最后他说我骗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跟我结婚了，但是我却常常殴打她，我跟她生了一个孩子，我也常常殴打这个孩子。上个星期我的这个女儿想要跟我说话，我一把就把她推到了那个火炉上边，她的右手的手肘被火炉给烫伤了。她说：“我这样折磨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的罪吗？”这个芬妮跟她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不义。”然后呢，这个人就说：“谢谢你，芬妮先生，你可以走了。”芬妮就走了。第二天哈，这位芝加哥最坏的人把他所有的酒全部都打碎了，然后把他的这个赌馆里边所有的赌具全部都给打碎了，然后关上了门，回到了他家。回到家了以后呢，就坐在客厅里边哈，哦，坐在他房间里边。然后呢，他太太在底下做早餐，做好了以后就叫他的女儿说：“你去上楼叫你爸爸下来吃早餐。”然后呢，这个女儿特别害怕的就上楼了，说：“爸爸妈妈叫你吃早餐。”这个男的哈就没有说话，就跟他女儿说：“哈尼，你能不能过来坐在我腿上？”这女儿吓坏了，就跑下楼了，你知道吗？说：“妈，爸爸没有说什么话，他跟我说他叫我哈尼。”然后呢，他妈还没反应过来，说：“你再上楼叫他下来吃早餐。”然后又上楼去叫他吃早餐，然后这个爸爸就把这个女儿抱在怀里边走下楼。第一次在他人生里边向他的太太认罪悔改。弟兄姐妹，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只有神来到人间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就是当这位道他就是神，他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是圣子对圣父最伟大的一个启示。任何一个真正明白的人都知道，十字架上那是一个最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圣子启示了天父的饶恕，圣子启示了天父的救赎，圣子在那里启示了天父的爱，圣子在那里启示了天父的这个恩典，圣子在那里启示了天父的真理，圣子启示了天父在那里他的牺牲，圣子在那里启示了天父是绝对不向罪恶妥协，但是他是何等的爱着罪人的，那里是一个最美丽的地方。弟兄姐妹，这只有神来到人间才可以做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说我们人怎么可能完全的能够启示出天父呢？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像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一开口讲话的全部都是三字经，叉叉叉叉叉叉，中间带着我要说的那些话，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对不对？抓住一个孩子就要用拳头逼的人叫我叫陈大侠，对不对？看见女人的眼神都是不对的。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来启示上帝呢？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只有那一位全然无罪的那位道来到人间，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然后他全然的启示，只有他能够救赎。好，我们看最后一点哈。我们看一下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来看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再读一遍哈，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他来是要告诉每一个活在黑暗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黑暗里边，活在黑暗中的每一个人，他来到人间是要来告诉我们，来光照我们，一个人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塑造的人应该是怎么样来生活的。他来到人间以一个婴孩的样式来到人间成长学习，他要以他每一天的生活来告诉我们，按照上帝的样式造的人应该是怎么样来生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光才会照亮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爱，怎么样活叫做爱，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无私，什么叫做没有自己，什么叫做顺服。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信主的这28年里边，每一天我都在更多的在神的光照里边明白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饶恕。只有他能够来到人间来活出一个样式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明白的。我们每一个人 看到他的时候，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哈，还有很多，你要如果这个还有很多神为什么要来到人间的，但是这三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抓住，让我们知道神必须要来到人间。所以神来到人间是为了活出一个全然爱的生命来给我们看，活出一个全然圣洁的生命来给我们看，活出一个全然谦卑的生命来给我们看，活出一个全然饶恕的生命来给我们看，活出一个全然无私的生命来给我们看。所以在神来到人间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因为当罪进入到人的生命中里边，人就是像罗马书第一章里边所启示的光景里边，我们里边是充满了黑暗的。因此只有当上帝来到人间以一个人的样式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光。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所以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怜悯，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饶恕，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牺牲。所以弟兄姐妹，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哈，就是上海的这个老传道哈，最有名的老传道，哎呀，为主牺牲太多了。然后跑到河南去传福音，最后河南的一帮教会领袖有一天给他开会，在那个会上啊，从头到尾都批判他，你知道吗？哎呦，给这个老传道给伤心的。回到上海以后啊，伤心了好一阵子啊。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主跟他说了哈，主说你很难过是不是？他说我是很难过。你很伤心是不是？他说我很伤心。然后主跟他说，他说哈，你实际上比他们所讲的还要坏许多许多，你只是不认识你自己。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光景，知道吗？我们都在黑暗里边，也许我们的脸上擦了一点点荧光粉，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人间的大圣人。只有当这位神来到人间的时候，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来到人间？为了启示天父，为了救赎我们，为了活出一个全然完美的样式，让我们知道光是什么样的。至少有这三个。好，我们来唱一下这个诗歌哈，唱这个唱第二首，好吧，唱第二首算了。好，大家起立。